大家好，我是孙大圣。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天津红桥区。哎，话说老孙头啊，在天津红桥区生活的时候啊，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边，众多大杂院组成的一个胡同。哎，他就在其中一个大杂院里边住。老孙头住的地方啊，有个孩子呢，叫傻宝。哎，为什么叫傻宝呢？都说这孩子他父母造孽才生下这胎里带有点缺心眼一根筋的傻小子。哎，为什么说他父母造孽呢？因为这两口子是这胡同里面有名的懒人，特别好吃懒做。要聊这事儿，得从打根儿上说。哎，这傻宝他奶奶年轻时候守寡，然后就傻宝他爸一根独苗，所以呢，这单身母亲把这孩子就给宠上天了，没成想把这孩子给宠坏了，特别懒。等长大之后，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借钱娶了一个从打外地逃难到天津一个要饭花子家的老闺女。哎，这儿子也结婚了，心想着这一家子该和和美美过日子了吧。没想到啊，这小两口啊觉得傻宝他奶奶呀老了没用了，偷偷的把傻宝他奶奶呀点给一个外地来的50来岁一老光棍。哎，走路了。什么叫走路呢？咱东北叫走道，那边叫走路。这走道走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女的嫁到老张家来之后，这老张是死了是怎么的，她从打老张家出来又嫁给别人了，这叫走道，叫走路。过去老年间都那么样，什么呢，就这女的从打这家走道的走路了，出门了，又嫁给别人了之后啊，连孩子都不认她，老死不相往来，净身出户。而且你不能从原来这夫家带任何东西走，连曾经自己嫁到这家来的嫁妆都得给原来这家留下。过去讲这个，现在没那个事儿。哎，过去人结婚都早，傻宝他奶奶那时候多大岁数？就傻宝他爹结完婚之后，不是娶那要饭花家那姑娘，他俩结完婚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傻宝他奶多大岁数呢？说是老太太40出头，要搁现在那抢手着呢。在过去来说，那岁数大了没用了，40出头，让傻宝他爹他妈给卖了，卖多少钱呢？那年头卖5块钱，在当年来说呀，也算是一笔钱，但是很少一笔钱。拿到钱的当天晚上，就把傻宝他奶奶给推出门。之后这小两口用这5块钱，胡吃胡造，大鱼大肉，也就几天，这5块钱吃没了。可怜傻宝他奶奶一辈子为了儿子。在青春年少的时候没改嫁，就怕这后爹对孩子不好，吃那么多苦把孩子给拉扯大，儿子长大了给他娶了媳妇了，心想着能苦尽甘来了，享天伦之乐了，没想到老了老了被儿子当牲口一样就给卖了。哎，把这个老太太给卖了，这小两口都懒，不光他懒，他娶这媳妇也不勤快，最后这一家人穷的家徒四壁，这两口子每天还是无所事事，不是睡懒觉就是各家打歪歪蹭饭，所以说这一条街的街坊没一个喜欢他们两口子的，都讨厌他们两口子。哎，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傻宝他妈呢稀里糊涂的生个孩子出来，这就是傻宝。这傻宝他妈本身这脑子就有点缺陷，生孩子什么都不懂，没过几天傻宝他妈呢得了产后风死了，大家伙都说呀这是报应。傻宝他爸呢，自打自己这媳妇死了之后啊，这脑袋算是开点窍了，别的本事没有，倒是有膀子力气，所以呢上码头上给人扛包出大力去了。这傻宝呢，妈死了，爹整天出去干活没人管，邻居们一看这孩子可怜，你一口稀粥我一口菜汤的，就把这孩子给拉扯到6、7岁。哎，都说这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啊，整天也没个大人教育，弄得这孩子有点傻乎乎的，这脑子想事儿的时候啊不灵光，所以呢其他小孩都不愿意跟他玩，没孩子跟他玩自己孤零零的郁闷呢，东窜西逛，自己也没点心眼子，哪儿都去，什么女澡堂子老鼠洞没有不去的地方，大人们都可怜这孩子，所以家家户户呢也随便他进，大家伙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人跟他一样的。哎，有的时候傻宝他爸呀晚上不回来， 他晚上不回来，这孩子晚上啊就跟老孙头住。还别说，这孩子跟老孙头俩呀，还真有点像爷孙俩。但这老孙头啊，每天也忙，他对这个傻宝的照顾啊，就是没事给买点吃的、喝的、用的。有时候搁外边挣钱回来，给傻宝买个大鸡腿或者大肉包子，这孩子就高兴的屁颠屁颠的。因此，这傻宝最喜欢这孙爷。有这么一天，正巧西郊有个大财主家里边有点事儿，特意到市里边找老孙头，钱给的足，活肥，所以呢，老孙头收拾收拾，嘱咐傻宝两句啊，就走了。这个月份那天说变就变，晚上呢下了大雪了，把在外边疯玩的这傻宝啊给冻够呛，下意识的呢他就往老孙头家走。可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时20来分钟的路啊，那天好半天转不出去。周围黑乎乎的，也没个人影。傻宝这心里边纳闷，又想不出来所以然，所以呢只能接着往前走呗。也不知道走多长时间，突然间啊，有一双冰凉的小手把他眼睛给蒙住了，一边嘻嘻笑一边用很稚嫩的声音问傻宝，你猜我是谁？傻宝这一听，听这声音啊，能听得出来跟自己啊年龄相仿，一个女娃娃的声音。傻宝这时候顿时感觉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从小到大从来没小孩愿意跟他玩，我这长到6、7岁，大家伙看我傻，连欺负我的兴趣都没有。所以说有个小孩蒙他眼睛问他，你猜我是谁？这时候傻宝第一反应受宠若惊，他心里边有的时候都羡慕老张家那条赖皮狗。为什么？最起码那些小孩还总拿这赖皮狗开玩笑，他连那狗都不如。这会儿终于有人找他玩了，还是个女娃娃，那能不高兴吗？扒开眼睛上这小手，转身一看，漂亮，一个粉妆玉琢的这么一个小女孩，脸挺白，小嘴通红，唇红齿白，扎着两个冲天辫，这小辫上还绑着一根红绳，身上穿着鲜红的小肚兜，小白肉胳膊，小白肉腿儿，这会儿冲他直乐。哪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女孩啊？傻宝都呆了。过了好一会儿才问：“你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呀？”咱这插一句啊，要么怎么说傻宝？正常思维的孩子，看见这么冷的天，下了大雪，这姑娘穿这么少，早吓跑了。或者说第一句话得问：“你不冷吗？”是吧？他还高兴呢，兴高采烈的还问呢，你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女孩听傻宝这么问，笑嘻嘻的说呀，你见过我，但是我不告诉你。傻宝又问人家，那你猜我是谁？这姑娘一直乐，我知道你是谁，你叫傻宝，我还知道你偷吃过李婶家的麻酱饼呢。这姑娘越说越开心，一乐呀，这眼睛就跟月牙似的。傻宝都愣了，我是偷吃过李婶家的麻酱饼，当时李婶家厢房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他怎么知道的？这会儿再一看，这姑娘穿的少，这会儿这都问了，你不冷吗？看她穿太少了，不冷，你拉着我手，你也不冷。这女孩眨着眼睛，傻宝将信将疑的拉着她那小手，这一拉不要紧，还真觉得身上好像不太冷了，顿时觉得特别神奇。这时候小姑娘又说了，咱俩玩会儿吧，我平时也是一个人玩，太没意思了。这小姑娘说到这儿好像有点不开心，傻宝听她这么一说呀，同病相怜呐。一想自己平时也没人跟自己玩，这小姑娘找他玩那太开心了，玩呗。玩什么呢？那小孩能玩什么呀？捉迷藏。俩小孩玩了好半天，玩的有一大会儿，傻宝觉得又累又困又饿。这小姑娘一看他这样，就说，你回家吃饭睡觉吧，明天咱俩再接着玩，明天晚上我还在这儿等你。 但是哈，你不能跟别人说你认识我的事儿，你谁都不能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就不跟你玩了。哎呦，傻宝一听这姑娘这么说，赶紧点点头，很认真的点点头。之后两个人各回各家。哎，也奇了怪了，这傻宝跟这个小女孩分开之后啊，没几分钟就到家了，也能看见路了，也亮堂了。哎，但是跟这小女孩分开之后就觉得冷，跟这小女孩在一起的时候丝毫不觉得冷，一分开这股凉气又来了。傻宝咱说多少这脑子啊，照正常孩子少根弦儿，他也没想那么多，再一个岁数也小，六七岁七八岁的小孩他能想多少啊。回家，回老孙头家，推门进屋，啃了几口干馒头，喝了点那壶里的温水，暖壶里灌的开水，但是这会儿已经不热了，有点温乎气儿。啃点凉馒头，喝点这水，倒头便睡。咱们简短截说，这俩小孩一连好几天都在一起玩，玩的不亦乐乎。那这几天玩啥呀？横不能整天玩捉迷藏吗？人那小姑娘会，拿草纸给这傻宝折了好多小纸马、小纸兔什么的，甚至有那个纸折小青蛙还能动。傻宝都看傻了，越发喜欢跟这小姑娘在一起玩了，就连做梦都是这小姑娘那样，做梦躺床上哈哈都能乐醒。有这么一天，傻宝迷迷糊糊的还做着美梦呢，被刚回到家这老孙头啊拧着耳朵就给弄醒了，疼够呛。没等傻宝生气呢，老孙头啊拿竹竿过来就打他，这把这傻宝给吓得赶紧下炕。老孙头呢把他抓起来，给他洗漱完毕，就问他最近都上哪儿了。平时这老孙头跟傻宝啊不这么说话，这会儿一脸严肃，平时特别慈祥，这会儿这孙爷爷一脸严肃，把傻宝吓得把最近干的这点坏事都说了，都坦白了，什么趴皇娘家窗户看他们家五丫头洗澡这事都说了。可老孙头还是一脸严肃说，你没说全，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你不跟我说全，以后我可不理你。傻宝一听就害怕了，他别的都不怕，就怕没人理他，尤其是总给他买好吃的这孙爷爷，哎，怕这个。老头拿这威胁他，傻宝这神情颓丧一会儿，一下就叛变了，把那小女孩的事儿都跟这孙爷爷说了，把小女孩跟他交代的事儿全都忘了，把这几天的经历全告诉孙爷爷。老孙头听完之后沉默一会儿，告诉他，你呀，一会儿好好吃顿饭，之后你别乱跑。等一会儿我出门，我回来的时候给你买大肉包子啊，你别出门。说完话这老孙头就出去了。等到了下午一点多，困得都躺哈喇子这傻宝吧都要趴着睡着了，这老孙头才回来。回来之后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踢完之后告诉他啊，以后别再去等那女孩了，别去等那女娃娃了，那孩子今天呢跟家里人搬走了。老头就告诉他这么一句话，傻宝当时心碎一地啊，就觉得这孩子搬家走得太突然了，也没说跟自己告个别，看来是不想跟自己玩了，心难受，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一个喜欢跟自己玩的小姑娘，长得还那么漂亮，突然间就搬走了，这是跟我不好了呀，哎，心情不好。看傻宝这表情呢，老孙头心里边也不得劲儿，不过为了傻宝啊，他也只能这么说。告诉傻宝，你今天呢回家去，你爸回来了，啊，我一会儿还得走，你别一个人在这住了。傻宝一个人在那住，他不放心。哎，傻宝知道这女孩搬走这信儿啊，确实也不想一个人在这待着了。一听说爸回来了，心里边有点怨恨孙爷爷，怎么呢？心想啊，你好好的，你找人家干嘛呀？擦了擦鼻涕，拿着老孙头给他买的好几个菜包子屁颠屁颠回家了。哎，到家之后啊，傻宝难过了好一阵儿，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到了晚上呢，久久睡不着觉，心里边想的全是那小女孩。哎，半夜的时候，傻宝朦朦胧胧好像看见那女孩就站在他床边，嘴里边也不说话，就是满脸委屈的看着他， 眼神里边有埋怨也有不舍，时不时的呢还拿手擦擦眼睛，小声在那抽泣。傻宝看的心里难受，想安慰他，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话，不知道为什么急死了。过了一会儿呢，那小女孩又不见了，他面前又出现了一张画，看见这小女孩呢在画里边抱着一头大红鲤鱼，看上去啊挺喜庆的。可是他再仔细一看，画里这小女孩啊不是笑脸，是哭脸，眼睛里边全都是哀怨。傻宝就觉着呀，心里好像有那么一堵墙把这嗓子眼给堵住了，鼻子一酸，嚎啕大哭。在那一瞬间，总觉得像失去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说不清道不明，想去拉画上那女孩的手，可是怎么也拉不住，她是一张画啊。就眼睛盯着画里的小姑娘啊淌眼泪，看这小姑娘骑着大红鲤鱼在一股青烟中慢慢就没影了。哎，天亮的时候，孙爷爷来找他了。孙爷爷跟傻宝他爸说了件事儿。什么呢？原来街坊李婶啊生头胎姑娘之前呢，正好赶上过年，他就买了一幅年画。这年画买回来之后一直在屋子里边贴着，那年画那模样啊就是傻宝梦见的那个，上面有个白白胖胖的一个女娃娃，怀里边抱着一条大鲤鱼。李婶头胎这闺女生下来就真跟年画上那孩子一样那么可爱，全家人喜欢的不得了啊。所以说这年画一直到孩子6岁一直没换过，大人喜欢孩子也喜欢。可让大家伙都没想到的是啊，就在孩子6岁那年，这孩子突然间得了一场疾病死了，这把李婶给伤心的人都快崩溃了。孩子死了之后呢，李婶为了排解思念就经常跟这年画说话，哎，这一说就是3年多，时间长了，这年画上那小女孩就被李婶这思念给打动了，再加上凝聚了附近之前那个孩子的残魂，等天黑的时候就真能从打这画上下来。所以呢，那段时间家里边啊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发生。李婶呢那肯定是受影响了，到处跟人说说他们家大闺女回来了。哎，家里人一看李婶啊那模样不正常，一联想到年画就让她换个屋住，那屋呢就放杂物了，但那年画没舍得撕，这就当个念想。哎，因为这傻宝啊他不是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吗，跟这个年画精在一起玩，时间一长呢，傻宝的身上有异样，小孩睡觉的时候说梦话会说梦话，他这梦话说的就跟正常人交流一模一样，老孙头岁数大就看出来异样。说梦话大伙都知道啊，说的一般都含糊不清，就即便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2句，这傻宝能一直在那说，正好让老孙头给碰见了，这哪像说梦话呀，这明明是有东西入梦了。老孙头这一追问，傻宝让他一下午就说了实话了，结果老孙头这么一查，查来查去就查到李婶家了，紧接着找着李婶就把这利害关系啊跟他说了。哎，说完之后虽然说这李婶啊不舍得，但是李婶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就答应这老孙头的要求了。什么呢？把那画烧了。哎，那天正午的时候太阳足足的，把年画撕下来给烧了。烧这画的时候啊，有一个奇怪的事儿。这年画嘛，其实没多大，但这画啊，烧了半个多小时，而且这纸质的年画一直往出冒绿烟。围观的街坊啊，无不称奇，都说这事儿那么奇怪。从打这个年画被烧了之后啊，这傻宝变得呢，就没有以前活泼了。以前虽然说也就是自己一个人玩，在这个小女孩没出现之前他也是自己玩，但是自打这个年画被烧了之后呢，这傻宝就变得捏呆呆直愣愣。哎，过了四年多，傻宝呢得了一场重病，临死的时候手里边紧紧的抓着一个纸叠的青蛙，这纸青蛙就是那姑娘当年给他叠的。哎，也不知道傻宝的死跟这个年画被烧有没有关系，反正这傻宝的命啊也真是够不好的，投生到这么个家庭又碰见这么一出事儿。 其实这个年画精对傻宝也没有恶意，老孙头未免做的也有点太绝了。像年画成精这种故事啊，在咱们中国这个各个地方都有传说，不光是年画，人偶、人形画像啊，这个时不时的就成个精。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就这人形画像、人偶，包括有一些照片啊，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你没觉得什么，这人要没有了，这些东西都会变得特别邪性。小时候就总听我奶奶讲，画中人啊，这么一个男的，光棍儿，家里边有个画，他天天出去干活去，他一走，画上这女的就下来给他做饭，后来两个人还在一起了。啊，除了故事，其实还有不少习俗，比如说像我们家这边啊，有个什么习俗呢？这小两口啊，结完婚之后呢，三年二年没孩子，哎，像过去啊，他第一时间不是说上哪儿去检查去。怎么呢？先买一张画回来，这画上啊画两个大胖小子，把那画先贴炕头。一般说，只要两口子三年二年没孩子，哎，在这个墙上挂个画，就容易招来孩子。这玩意儿是没有一点科学依据啊。但是呢，有的两口子是怎么回事呢？他刚结婚，他不想要小孩，一般过去结婚都早啊。两个孩子本身就都是小孩呢哈，他就不想要孩子。等老人把这个画买回来，在炕头一放，一看画那小孩长那么招人稀罕，那么可爱，背不住啊，就不用什么措施了啊，就惦记要孩子了。哎，你要这么想啊，这玩意儿有用。像我前面讲呢，除了这画啊，还有照片。像有的人呢不明白，家里有人去世之后呢，这人生前的照片，大量的照片他还保留着。其实这个不好，哎，有那个留遗像的，这遗像啊，反正各地习俗不一样，有的呢就直接跟着这个骨灰盒就埋了，有的呢就烧了，有的在家里边留着挂着。这挂着遗像啊，分怎么挂？挂着遗像平时不能挂，不是像电视剧里边演的啊，这照片整天在那挂着，回家就给上个香，每天吃饭呢再给摆个饭什么的，那是扯淡。如果真那么弄的话，对活人来说是极其影响运势的，哎，家里边家宅不宁。如果愿意留这照片，怎么留呢？平时拿红布包起来，然后压到箱子里边，等到年了节了的，过年了哈，拿出来供两天。过年的时候得祭呀，拿出来摆两天，一般就是年三十那天，或者说腊月二十九，摆到什么时候呢？摆到那个过了初六，啊，就撤掉，再拿红布把这照片给包好。那边不能整天在那挂着。还有就是生前他的一些相片，多数啊这人去世都得怎么处理呢？把这照片给烧了。这照片如果是他跟别人合影，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旁边那人还活着，剪了，把去世这人单独剪下来烧了，不能留。愿意留留一张遗像，还得像前面我说那么拿红布给他包好，不能乱放，不能整天在外边挂着。不光是说遗像啊这些东西，就包括这人生前他用的一系列的东西都得处理，因为这些东西有死气，就打这人死这一刻开始，这东西逐渐的开始有死气，刚开始还差，时间越长这些东西越邪性，放家里边越不好。哎，当然这不绝对啊，不全是，他生前日常的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留的。其实这个东西呢，你换个角度想，留着也没好处，活着人呢一看这东西睹物思人，哎，对活人来说不利，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好。哎，好了啊，我是孙大圣，咱们今儿这故事就到这儿，下期见。